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上一回咱们讲到胡惟庸啊，犯了错误了，他呢乱杀人被朱元璋呢给逮着把柄了，于是朱元璋就命令胡惟庸到他那儿去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胡惟庸啊赶到朱元璋那儿之后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啊，诉苦啊，说自己如何如何的可怜，儿子如何如何的孝顺，说这个他杀的那个马车夫是如何的不遵守交通规则，违章压线把自己儿子给压死了。这胡惟庸说了半天才发现朱元璋呢是一言不发，自己成了唱独角戏的了。这个时候他也害怕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经过了一段令人恐惧的沉默，朱元璋终于站了起来，走到胡惟庸面前，用不是很大却十分清楚的声音平静地对胡惟庸说，杀人偿命。然后呢朱元璋是飘然而出，连看都没再看胡惟庸一眼。胡惟庸啊一下就呆住了，他一直坐在这个椅子上呆若木鸡地看着前方。他这琢磨，朱元璋说这话什么意思呀？杀人偿命，他是说这马车夫应该给我儿子偿命啊，还是让我给这马车夫偿命啊？突然之间胡惟庸的手颤抖起来，他使劲的用自己的身体压住自己颤抖的手，但是没有用，他全身都跟着抖动起来，就如同一个抽了风的人。胡惟庸啊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恐惧了，这是他身体的自然反应。他回想起来来之前呀在家里和这些同党们商议的时候，还觉得朱元璋似乎是软弱的不堪一击。您想啊，各个部门里啊都有胡惟庸的亲信，那当头的全是自己人，而朱元璋好像是没有什么亲信。随着胡惟庸的同党人数的增加，他不断的感觉到自己越变越强大，而且呢在这些同党的吹捧当中，他也越来越相信自己能够取朱元璋而代之，成为最高的统治者。而当他真正的面对朱元璋的眼神的时候，他似乎才感觉到自己和面前的这个人差的实在是太远了。自己也算是个人才，但自己的对手似乎并不是人，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刀。其实啊，这也正是胡惟庸愚蠢的地方，他也不想想人家朱元璋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呀。从茅草屋的风雨到黄觉寺的孤灯，从滁州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的烽火连天，朱元璋那是从千军万马当中杀出来的，从尸山血海里站起来的。他经历过无数的磨难，忍受过无数的痛苦，所以朱元璋呢不会畏惧任何的权威，不惧怕任何的敌人。你想想啊，一个个盖世枭雄都在他面前倒下去了，他见过的死人那比胡惟庸见过的活人还多。胡惟庸这个时候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李善长不愿意和朱元璋为敌，不是他没有野心，而是因为他畏惧。不用交手啊，胡惟庸已经明白自己是上错了擂台了，他跟朱元璋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但是这个时候后悔已经太晚了，摆在他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得那他就一条路走到黑吧。之后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很多史料记载是胡惟庸准备谋反被人揭发了，所以呢朱元璋动手解决了胡惟庸。然而也有一些史料记载说这件事啊另有隐情，在我看来呢后者可信度可能更高一点。这件事情发生在洪武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379年的十月，当时的战成国他们派使节到南京来进贡，但是啊胡惟庸没有把这个事情 奏报给朱元璋。那么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外交事件，他连皇帝都不上报，你说他这胆子有多大呀？等到朱元璋知道消息的时候，这个占城国的使团就已经到了南京了。这下朱元璋可火了，长期积累的这个怒火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他严词训斥了应该对这件事情负责的胡惟庸和当时时任左都御史的汪广洋。其实这个时候胡惟庸最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认错，谁没有个打瞌睡的时候啊？谁没有犯错的时候呢？可是啊，他很狡猾，怎么狡猾呢？他跟这个汪广洋俩人一捏过呀，把这责任全都推给礼部了。胡惟庸认为这样一来他们俩就可以没事了。朱元璋充分显示了他的创意性思维，并将之运用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没有被胡惟庸牵着鼻子走，上礼部去查查去，到底谁应该对这个事情负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朱元璋啊，直接就先处死了汪广洋，然后囚禁了所有与这件事有关的官员。朱元璋说了，那既然不是你，那就是他，我把你们都一块抓起来，那也一定是没有错的。这个时候刀已经架在胡惟庸的脖子上了，什么时候往下砍，那只是个时间问题。不过胡惟庸啊也没等太久，因为他的一个死党把他给出卖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涂杰。这个涂杰呀是胡惟庸的死党，当时的职务是御史中丞，相信大家已经熟悉了这个官职啊，他是言官的首领。这个涂杰在胡惟庸集团当中的作用非常的重要，那就是发动舆论攻击，那跟政敌去打架去，拉帮结派的图谋不轨，哪一样都少不了他。胡惟庸一直把这个涂杰看作是自己的亲信，然而这个亲信用自己的行为重新解释了死党这两个字的含义，那就是可以解释成死心塌地的同党，也可以解释成置你于死地的同党。他眼看着胡惟庸不行了，于是就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给了皇帝。朱元璋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他立刻命令处死胡惟庸、陈宁和胡党当中的重要成员，并且灭了胡惟庸的三族。然后朱元璋下令深入调查啊，还有谁参与了此事，如果查证属实，是一律处死。于是乎名留青史的胡惟庸案件就拉开了序幕。事实证明查证属实是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因为实在太麻烦了，而一律处死却很容易。当时的审讯方式也为这一案件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怎么审的呢？这个审案的官员抓住那些嫌疑人之后，首先提供的待遇不是咖啡或者是清茶，而是一顿暴打，打完再说，往死里打呀。有些和那个被审的官员有仇的家伙还会趁乱上去也过过手瘾，反正是办公事，顺便报报私仇，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嘛。然后呢就是询问同党，您想啊，这些读书人他哪经得起那么打呀？于是就东拉西扯的供出了很多所谓的同党。只要是自己认识的，或者是那个见过一面的啊，有过一点交往的，是欠了债的，还了钱的啊，等等等等吧，想到什么人就说什么人。这个审案官听了以后，自然是大喜过望，然后就上奏皇帝，再去抓其他的人。于是这个案件是越弄越大，从洪武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案发开始，连续查了好几年。被杀的人超过了10000人，胡惟庸精心筹划多年的计划和组织就这么被摧毁了。事实证明啊，朱元璋要消灭他是十分的容易，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呀，胡惟庸都只是一个跳梁小丑，他唯一的有成效的工作，那就是拉了上万人和他一起共赴黄泉。我们还差点忘了那个告密的涂杰，他的结局也是颇有戏剧色彩。这个在胡惟庸案件当中扮演了一个滑稽角色的人呢， 案发之后随即就被押赴刑场，跟胡惟庸一块儿被处死。不知道这两个人在刑场上见面的时候会有什么感慨，也许胡惟庸到死也不知道正是他的这个死党给他告的密。胡惟庸死了，这个结果呢正是朱元璋所需要的。现在他正坐在自己的龙椅上，看着下边的大臣们，这些可怜的幸存者，他们和胡惟庸同朝为臣，或多或少的跟胡惟庸啊都有点接触。眼看着自己的同僚们一个个的被拉出去杀头，他们的这个心里呀也充满了恐惧。估计呀一个个的心里都在那琢磨，哎呦，这事儿该结束了吧，我们呀只想是活下去就成。可朱元璋并不这么想，在他看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不要急，好戏才刚开始。值得注意的是啊，朱元璋在处死胡惟庸仅一个月之后就撤销了丞相这个延续了上千年的职位，取消了中书省的设置，安排机构分流人员。如此大的动作却是干得雷厉风行，干净利落。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朱元璋啊他是早有准备的。就如同《水浒传》里写的，这个宋江在晁盖死后是无论如何不肯继承头领之位，可是一旦勉为其难的答应下来，立刻就能组织大型的庆典。您说他是有准备还是没准备呢？无论如何，朱元璋达到了他的目的，丞相这个让他讨厌的职位终于是消失了，一切都在他朱元璋的掌握之中。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对于他的王朝和他的子孙来说，这将是他人生当中所犯的最大的错误。那么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就首先要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丞相这个职位是必须存在的。咱们开始下边的分析。很多朋友会问了，了解史实不就已经很有趣了吗？为什么还要说这些历史本质之类的东西呢？有这个必要吗？在这儿啊咱们就说说这样做的好处。大家伙都知道史实它丰富多彩，这个著书的人呢写起来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我在这儿给您讲起来呢也十分的有趣。而所谓历史内涵和规律却是相当的枯燥，但是大家也要注意，掌握这些内涵和规律却可以让你拥有想象不到的能力。相信很多人对于诸葛亮和刘伯温这两个智慧的化身都非常的崇拜，他们往往能够预见到事情的发展方向。即使是在他们隐居的时候，住在农村里头，一年也进不了几次城，他们也能够知道天下大事，并能够准确的预测未来的走向。比如诸葛亮做的这个隆中对，还有刘伯温呢在安丰之战的时候呢给朱元璋的那番分析，他们为什么能够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呢？这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满足于看到事情的表面，而是深刻的理解了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他们都知道最让人畏惧的就是无知，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未来，那他们就不会再害怕了。但是在时间机器没有发明之前，我想我们还是只能像诸葛亮和刘伯温那样学习吧。比如当我们知道了地主是怎样炼成的规律之后，下次您再看到历史书上某位农民起义领袖的故事，您不需要再往下看，也能对他的将来做出判断。什么判断呢？只要这个人没有在起义的过程当中被人干掉，你就能够肯定下一个王朝当中必然多了一个地主。这就是规律的力量。当您掌握了那些旁人不知道的规律和内涵的时候，你就掌握了打开未来的钥匙。我呢之所以和大家一起去探讨这些历史的规律，其实啊不仅是要告诉大家这些帝王将相的成长之路，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探讨，咱们每个人都能够走上像刘伯温、诸葛亮那样的道路。 我坚信这还是有可能的。好了，说了这么多，就让我们由此开始吧。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分析一下丞相是怎样炼成的。哈，这回咱们的主角还是张三，在上一篇分析当中呢，他当了地主，这回呀，咱们让他当丞相。当然了，他不能直接当丞相，而是先要当村长。那么张三当上了某村的村长，他就要开始管理。每天他会从村东头逛到村西头，看看贾家的门锁好没有，乙家的两口子吵架没有。嘿，这个村子不大，一天呢可以逛个两三趟，完事之后回家睡觉。这就是村长的管理生活。过了没多久呢，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这个张三呀又当上了乡长了，升官了。这乡可比村要大多了，张三要逛一天才能够在这个乡里走一圈，于是他就开始了两天逛一趟，把这个工作呀都交给村长们去负责，到时候呢他去检查一下。哎，由于工作又出色，张三呀这回升官了，当上了知县。这他每天就不能再去逛去了，他的全部时间都要用来批示乡长们的报告，并且完全的信任这些乡长。哎，简短截说吧，这个张三呀是不断的升官，从知府到布政使再到丞相，这一下全国都归他管了。这一下这张三可就太忙了，他呀连看这些这个奏折的时间都没有，每天要见无数的人，忙到晚上还忙不完，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都要找他，而他一个人呢要对这些部门的提议做出决断。哎呦，实在是太累了，忙不过来，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于是呢他就找了一个人来给他帮忙，让这个人呢来帮他处理一些事情。那既然是帮忙处理事情嘛，必然就要分给这个人一定的权利啊，一小部分的哪怕是也要给他一个权利，要不然人别人说了，您算干嘛地呀，您凭什么跟我们说这个话呀，凭什么您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呀。嘿，就是这样大概的情况吧。这个张三的位置呢就类似于皇帝，他找来帮忙的那个人呢，哎，就类似于现实中的丞相。由于全国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而皇帝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他就不得不找一个人来帮忙，并且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他。那么皇帝找来的这个人呢就是丞相。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丞相的由来了。这个故事虽然简单，但却包括了政治学上的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那就是分权制衡理论。历来的皇帝不乏英明之人，他们并不比朱元璋差，却都使用了丞相制度。作为皇帝专制的封建社会，皇帝并不愿意将自己的权力交出去，因为一旦把权力交给了别人，自己就有被制约的危险。但是皇权的无限扩大性与皇帝的精力有限性的矛盾，必然导致丞相制度的产生。说到底呀，这个丞相是一个十分让皇帝讨厌的家伙，他不断的给皇帝提意见，并且还要反驳皇帝。您想想，对于这样的人，这皇帝能喜欢吗？相信所有的皇帝都像朱元璋一样，十分的想把这个丞相的职位给取消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取消了这个职位，那所有的事情就要皇帝自己干了。你说这千辛万苦的当上皇帝是为什么呀？不就为了不干活，不就为了享享福吗？他们还要享受生活呢，自己并不是铁人三项赛的选手，没那么强的精力，所以呀，丞相这个职位就一直的保留了下来，直到朱元璋干上皇帝为止。朱元璋这个人咱们说了，从小吃苦耐劳，小伙子身体倍儿棒，精神头足，饭量也大，一顿能爬了好几碗饭。什么苦朱元璋没吃过呀？估计呀，他比那铁人三项赛的冠军级选手这个耐力还强。在他看来，把丞相赶回家去， 自己也不过就是多干点活而已，自己累点也没什么。于是呢，历史上就留下了劳模朱元璋的光辉事迹。这到底是一些什么事迹呀？咱们下回接着讲。